好，大家晚安。我们的慕寒的导读进到第一部作品啊，地貌的前书。我们前面有两次的课程，跟各位做了一些简单的书信的背景的介绍，这个作者跟他和真正的保禄之间啊，保禄书信的内容做的比较，就是但我们说这个作者应该并不是圣保禄自己。那么在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作品它本身，这个作者在写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希望读者把它看成是保禄在写啊，所以你把这个要掌握住。好，有时候我的语言可能有时候大家好像觉得好像很混淆啊，有时候我会说作者，有时候我会说保禄，可能保禄就是作者啊，就稍微分一下真正的保禄跟这个用这个保禄的名字写信的那个作者啊，稍微要分一下。那当然你可以相信嘛，既然这个作者不是真正的保禄，那个收信者当然也不是真正的毕茂德啊，你就可以想象他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在一个信件里面的写法里面用了这样的一个名称。他真正要教的呢，其实是当时这个作品写作时期的那个教会团体啊，那个团体一定跟毕茂德有关，一定跟保禄有关，那关系有多深就不知道啊。那这个丁茂德前书如果按照这边写法里面，他是被保禄安置在这个厄佛所当主教的话，那么还可以想象啊，因为保禄在那边生活的时间很长，丁茂德是他很忠实的弟子，那还容易想象。那我们从别的资料里面知道帝铎被安置在克里特那个岛上面啊，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资料说保禄到过那里，至少当然我们没有资料不表示没发生过，不见得百分之百没有发生过，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以保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初期教会的人物啊，把这个事情漏掉也蛮奇怪的啊，也蛮，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东西要放在心上。但是重点还是这个作品啊，他这个作品在当时写作那个时代的重要性，我们这个放在心上。当然我们今天穿越时空之后，隔了大概2000年，我们要明白，要设法去了解这个作品它教我们什么啊，他有东西东西不能够直接教我们，因为时空的差距不同啊，信仰传递环境不同，但有些是真的是超越时空的，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把那个要能够得到。那这是我们现在做这个导读的最根本的目的，这样子我们就一段一段的练。我们上一次已经练过了全书，就不用再那么多，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啊。奉我们的救主天主和做我们希望的基督耶稣的命，做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致书给在信德上做我真子的地茂德，愿恩宠仁慈与平安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予你。啊，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就是保禄的书信啊，或者是初期教会的书信，都有在他们当时代的信件的格式啊，书信是一个固定的文学类型嘛。那通常在相同的文学类型当中，它有相同的格式啊。比如说，既然是一封信，几乎那个时代信都是这样开始。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第二卷，对不对？很清楚，大概我们都是这么写的：亲爱的什么什么，或者说我们过去还会文绉绉，对不对？父母亲膝下大人啊，对对。那你可以写，或者说我们现在说尊敬的某某某，对不对？当然都可以用，但是很清楚，就是每一个年代有每一个年代特别的格式。那这个一看啊，是一封信。我们现在这一封信呢，地貌德前书，它的开头的部分也是完全跟随当时的啊，古典时期的信件的开头的方式，就是有写信人，有收信人，有写信人对收信人的问候啊。我们读过很多保禄书信嘛，我们也都知道有这样的格式。这边还是我们一读起来，你看，可能你想想看，过去的读过的保禄书信，哥林多前后书，或德上诺尼前书，或者是加拉达书，就蛮像的啊。首先，这个作者呢是很清楚的，在这边说是保禄，而且怎么样？他强调他是中途，对不对？中途嘛，很清楚，对不对？做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那他为什么会做呢？是天主跟耶稣基督命令他的。你看见，就是这封书信的一开始，那个作者很强调他自己是保禄， 那这方面呢，跟我们所熟悉的保禄的书信呢，有一个非常相同的是强调他的宗徒身份，啊，很清楚的啊。然后这个问候语啊，有愿恩宠仁慈跟平安啊，问候这个作者，我们说保禄吧，问候这个书信者提摩的。那愿恩宠与平安啊，这个是我们常常看见的保禄的书信，对不对？这边那个仁慈哈，就比较新。啊，你回去比较一下别的保罗书信，就比较新鲜啊，这是一个就出现一个小小的新的因素啊。好，那么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说，这个一开头的这个部分啊，第一节跟第二节信件的开头，跟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保罗书信啊是蛮像的，非常近啊，非常近似啊，这样子。那这边呢，就是他也谈到了这个祝福啊，祝福的来源呢是。来自于天主父和主基督耶稣，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地方哈，这第一节跟第二节两次提到基督耶稣，啊，不是耶稣基督，啊，就是先提了头衔，后提了名字，啊，基督是头衔，跟各位大概讲过了嘛，对不对？基督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墨西亚，啊，翻成了希腊文是基督，凡是被抹过油的。都叫基督，都叫墨西亚。然后后来因为初期教会信仰的关系，耶稣基督啊，耶稣是那一个历史里面长期等待的真正的，可以说唯一的啊基督。慢慢这个本来是一个职务性的共同性的同，比如说经理、总经理，每个公司都有总经理，本来是很普遍，对不对？慢慢变成只有做这个人啊。这一谈到基督，大概里面所想的只有耶稣了，这是在信仰的演变过程里面。当最初第一世纪的最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发现，对不对？当耶稣来，他们相信耶稣这是唯一的，是天主的受父者，他们就不会再等别的基督了。那过去的人也都成了预象啊，为了预告，所以那真是唯一的，所以基督成了一个专有名词。那么就放在耶稣的前面，那通常我们还是耶稣基督比较多了，这边把这个基督放在耶稣前呢是比较少见的。保罗自己的亲笔信用过啊，保罗用过这种方式，但其实比较少的。这边耶稣基督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或常见的一个用法，这样子啊，我就稍微注意一下，你读的时候，但你说需要那么在意吗？对，看看大家嘛，就发现这个写信的一个最根本的特色。好，这边很清楚，他强调的是这个作者的这个宗徒身份呢、啊。然后呢，这个是天主父啊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有趣的是一开始第一节啊，已经把这个天主称为救主了啊，这个也是很新鲜的东西了啊。通常。保禄作品里面没有把这个救主这个头衔冠在天主身上，冠在耶稣身上，啊，冠在我们通常在现到今天教会一个共同的格式，说天主父是什么？是创造主，对不对？啊，耶稣是救赎主，啊，圣神是圣化主，听过这个说法吗？听过吗？应该听过吧，对不对啊？所以创造、救赎跟圣化，好像把这个三个角色分给这个三个位格一样，对不对？但这边把这一个救主啊放在这个天主身上，这真的是比较少见的哈，在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用法。我们说这个大概是不太符合这个保禄的本身的书信的用法里面。好，那么在这个帝铎书呢也是一样啊，称这个耶稣为救主。好，那这个格式在牧函里面都是一样的，牧函都是维持相同的格式。我们先读一下帝茂德后书跟帝铎书的开始啊，看他们怎么写的。我请各位带圣经来，就是我们稍微看一看这个真正的他这个需要做一些比较。这是牧函是一组信函的，你看这个帝茂德后书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新的开始啊。奉天主的旨意，为传布。在基督耶稣内所恩许的生命啊，做基督耶稣宗徒的保禄，致书给可爱的儿子帝茂德，愿恩宠仁慈与平安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你。好，这个祝福词是几乎一模一样啊，跟帝茂德前书。然后这个一开始这个作者 的自我介绍呢稍微一点点不同，但是还是很清楚，这由天主决定的，这个宗徒的身份是天主赏给保禄的，不是他自己挣来的啊，完全是恩赐。我们看地铎书啊，第一章一到四节，这个有趣的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写法。你看看这个地铎书的一开始的第一到第四节，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信件的开始啊。天主的仆人，做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为引天主所选的人去信从并认识合乎前进的真理，这前进是本于永生的希望，又是那不能说谎的天主在永远的时代以前所预定的那个前进。他到了适当的时期，就借着宣讲显示了他的圣道，我就是照我们的救主天主的命令受委托进这个宣讲的职务，我保禄致书给在共同信仰内做我真子的帝铎，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父及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赐给你。好，这边你看这个问候语啊，还是一样的，对不对？小小的差别是把那个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帝铎书变成我们的救主，啊，就强调了这一个救赎的这个角色哈，这个差别。那这个帝铎书的引言哈，就是一开始差别是他插了一段话去解释这个宗徒，啊，他说天主的仆人做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然后一个破折号，对不对？去说明啊，说明他是谁啊，加了很多的这个说法。那这个呢，我们在保禄的自己的书信上面哈，也看过一个例子。我们看罗马书，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啊，那可以看到这个。如果我们说，如果各位接受我们的讲法啊，这个作者是后人用保禄的名字发表书信的话，他还模仿的蛮厉害的。他在不同的书信有不同的模仿的方式，这样子啊。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哈，开始啊。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啊，这边也是基督耶稣啊，蒙召做宗徒，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啊，然后怎么样说明什么是福音啊？这福音是天主先前借自己的先知在圣经上所预许的，就是论及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按肉身是生于达味的后裔，按至圣的神性，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借着他我们领受了宗徒的职。什么啊？这跟这个帝铎书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如果你把这个中间那个插画拿掉的话，哈，帝铎书第一章哈，天主的仆人做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然后我保禄是说给在共同信仰内做我真子的帝铎。他因为插了这段话嘛，他就要再重复一下我保禄。你们把这个插画拿掉的话，可以直接练成什么？天主的仆人做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致书给在共同信仰内做我真实的。啊，就是这个格式可以有很多变化了，但基本的格式是固定的。那当然是看作者们按当时的需要。这是完全我们说这穆罕的一开始，他整个的写法吧，信件的开始跟保禄书信呢几乎是相同的。好，我们说如果我们同意说是用保禄名字发表的话，那他是个好学生，写得很像，对不对哈？我们大概一般，我们不解，大概也不怀疑，因为这样子。好，那么这边就是很清楚，这边特别要注意到是这个作者他强调保禄的宗徒身份。当然，你看他如果用保禄的名字发表，当然是表示他自己本人很尊敬保禄，毫无疑问。这个他所属的团体也一样把保禄看成一个特别的人物，或者说信仰的一个建立者。所以这保禄的宗徒身份跟他的职务是怎么来的？他说奉我们的救主天主的命我们得来的，就是意思是什么？是天主跟耶稣基督亲自托付亲自指派的。 我们前面说过，我们这个也跟我们很像，我们在这个一般的保禄书信里面看到好几次啊，保禄特别是面对到那些传统的犹太宗徒，耶稣在世上所招选的宗徒以及他们后来的那些传统的犹太背景深厚的基督徒，他们怀疑保禄的身份，因为保禄没有亲自见过世上的耶稣。可保禄每次很强的说，我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跟派遣的，当然是指的大马士革经验。那这边还是一直很强调，你们看见这一直是啊，对保禄本人以及对保禄以后所建立的信仰团体，我们几乎看见已经形成一个共同的格式了。我们当然知道这边所谈的就不仅是保禄自己一个人而已啊。如果这个作者是保禄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的话，那现在就谈得很清楚，就是说每一个职务，宗徒是个职务嘛，对不对啊？所以每一个职务它的来源最终都是天主啊。那现在当然我们看见是保禄他立定地茂德在新建里面，那他要叫地茂德继续在团体里面再立定新的或建立更多的教会的服务人员，他说经过这些人呢，只是现在是天主透过他们给予职务，那最终那个职务的给予者呢还是天主，所以这一切是天主的托付。我们到今天还是这么说的，今天教会的一切职务来自天主，还是一样，这很清楚就明白，就是当然有一些人，这那是人呢被天主托付，为天主立定，所以最终那个根源呢还是天主。好，我们前面提过这个救主这个头衔啊，那就是把这个救主这个头衔就直接用在基督身上，我们还常见到用在天主身上，这真的是很特别的啊。但是却是这个在牧函里面这个典型的因素啊，很可能哈、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受到比较多的，因为在外邦世界，大概是我们说小亚细亚，就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哈、啊，在这个外邦世界当时还是希腊文化。宗教文化影响非常深的情况里面，让他们慢慢的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名词啊，所以这是很清楚，在牧函的时空环境当中，那么把耶稣跟天主的地位怎么样提升一步，看成相同，当然是在信仰上怎么样，就相信耶稣是天主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这是保禄本来的信仰的最大的转折嘛啊。保禄他从来一直是个相信的，从来没有不信天主的，他的困难是耶稣怎么会是天主啊？天主以外怎么好像还有另外的位格，另外的 person 能够是神。当他在大马士革经验，他得到经验发现啊，这个天主真正显现给他了，他知道啊，耶稣就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天主子。他这么相信以后，他再继续的发展出他的或建立出他的神学。那在教会里面继续的发展以后，很快我们大家看到在第一世纪的末期，当这个牧函这个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几乎已经看见把天主跟耶稣地位看着相同了，当时把耶稣抬得非常高嘛。我们当然要知道，我们不可以把一部作品啊就看成当时的教会都是一样的信仰，当时没那么快，还是各地方的教会在发展啊，地方跟地方之间，教会跟教会之间，没有像今天里面说你到里面发生事情，我们传个讯息，全世界都知道。那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这个我们说这个牧函这个团体，保禄所建立团体，这现在小亚细亚的发展，可能跟格林多就已经开始有一些不同了，就在发展过了30年、40年、50年，但我们这边看见这一个保禄曾经工作过的区域，然后呢他的学生或学生们的学生慢慢发展到这个时候，在书信这个地牧函的出现的时候呢，他们达到一个层次，他们这个团体已经把耶稣看得跟天主地位几乎相同了，都同给他们共同归给他们救主啊，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称号里面。当然这个事还得靠时间慢慢的发展到扩及到普世嘛。我们知道大概同时期的作品，像比如说像若望福音啊，说若望作品，它可能会稍微大概差不多同时期啊，但是这个可能产生的地方不太一样。那若望的耶稣就说什么天子比我大，父比我大啊，你就可以明白若望还是非常小心的保存了犹太传统那个最终那个天主，我们讲天主父啊，那个绝对的唯一性还保存在那个地方。但这边我们看地茂德，就相当而言，你看这个神学上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发展，我们可以看见，就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比较。我们仔细读每一个不同的作品的话，这样子，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的信仰是要综合 把全部的圣经，包含旧约，全部的圣经给我们出现呈现的这个天主的图像，这靠圣神带领之下，把教会的神学家跟有训导的权威的人，他们一起去想我们的信仰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样描写。那这大概最根本就写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天主教要理里面，你读这一开始的前面几章就可以很清楚谈到天主那个特质里面。但在书信里面是一个地方教会啊，很具体的他们的信仰经验留给了我们。那这个是第一节这边所谈的，这个我第一节跟第二节啊，信的开始里面，我们已经看了几个字眼，已经发现这个特别的当时信仰的发展。好，那么第二节提到这个收信人就是蒂茂德嘛，蒂茂德。那这边给他一个非常特别的而且很具体的定义是什么？是保罗的信德信仰上的，在信德上的真正的儿子啊。在蒂茂德后书刚刚看是变成可爱的儿子啊，稍微就比较怎么讲更亲密一点啊，对不对？在信德上还有一点那个官方的那个味道。不论如何，这个说法里面很清楚的，这个真这个字啊，当然就有这个对应的是假嘛，啊假呵呵，真假，很可能是你可以想象，因为我们各位如果读过穆罕知道，穆罕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是保禄这个作者要叫这个蒂茂德这个收信者怎么样，要去驳斥异端，对不对？那所以那个异端跟异端老师，所以那些人怎么样，相对于蒂茂德。他们就不是保禄真正的信仰上的孩子啊，他们是谁？他们是错谬的老师啊，他们是自称为宗徒，其实是毫无理由的啊，就是他们跟你说，我们可以说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当然是以这个保禄这一个支派的信仰传承，他们看异端人的这个看法，你这样子。好，所以关于这个保禄跟蒂茂德的关系，这边写的很简单哈，信德上的争执。但我们知道啊，我们有保禄自己的描写，那很可爱的。我们看一下格林多前书第四章，我希望各位慢慢习惯那个圣经的这个翻来翻去啊，这样子啊，我们才能够明白一下这个比较一下这个整个很多初期教会我们所能够有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东西，慢慢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啊。在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十七节这是保禄呢，他很想去格林多教会然后呢怎么样，他请蒂茂德去了好，他什么，他说他是蒂茂德，他在主内是我亲爱和忠信的孩子，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在基督内怎样行事和我到处在各个教会内所教导的好，所以这个是蒂莫德是帮这个书信送过去的人，然后呢保禄他谈这个送信者，他是我在主内亲爱的忠信的孩子，还是很清楚的表达了一个非常美的两个人在信仰上的结合的关系。他们怎么相遇的呢他们两个怎么碰头的呢？那写在中途大实录，我们读一下中途大实录第十六章，在保禄的第二次的浮船旅行，我们先耐心一点，就翻来翻去，因为我想我光是讲哪一章，你们当然只能相信我，就毫无招架之力嘛。我们再看一看，圣经有写，不是我在那边胡吹乱盖。好，我们看看蒂茂德怎么跟保禄相遇的，在中途大事录十六章，一开始保禄来到了德尔贝跟吕斯特拉，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蒂茂德，很清楚他已经是门徒，那么。这个德尔贝跟吕斯特拉是保禄第一次浮船旅行拜访过的地方保禄在吕斯特拉治好一个摊子，各位故事记得吗所以大家是，但第一次并没有提蒂茂德，所以很可能至少可以说第一次当时或第一次保禄离开以后呢，那边的教会它的发展之下，蒂茂德也成了信徒，成了门徒。好，那这个是他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父亲是希腊人混血儿，好不好？混血儿，对这个他的母亲是犹太人，而且他信主，就他跟保禄是一样的本来是犹太人，现在相信耶稣是天之主好，然后呢，在吕斯特拉及伊科里用弟兄们都称扬他，就很清楚。第一次的浮船旅行，在这个地方，在这个 于是特拉伊克里翁已经建立信仰团体，有弟兄们在那边，意思是说有基督徒啊，他们都称赞蒂茂德。好，保禄愿意他随自己同去啊，保禄特也喜欢他，把他带走了哈、啊。为了那地方的犹太人的缘故，带他去行了割损礼，因为众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好，这是我们用今天的话，就是你知道这个犹太人跟希腊人结婚嘛，对不对？那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血缘的关系、种族是跟着母亲，所以这蒂茂德是犹太人啊，犹太人男孩就应该割损。啊，好，当然保罗没有说这是这个一切人都要，因为他是犹太人才需要，这边犹太人的规矩了，犹太人的一个种族上的限制，因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很多人会怀疑这个蒂茂德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就背弃了他们的祖传的犹太的这个传统，所以保罗特别带他去啊，带他去，所以很清楚。那么的帝铎因为是真正希腊人，没有犹太血统，帝铎就没有受割损，两个差别啊。你仔细读其实蛮有趣的，这小东西，这非常小细节。好，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信件，写给蒂茂德。那蒂茂德在历史里面是这么一个人物，保禄自己有一些在他的书信里面，跟多前书有提到，但好几次保禄书信里面都有谈到是他跟蒂茂德一起执笔。通常我们会假设是保禄口述，蒂茂德写，甚至于更过分的想法是保禄跟蒂茂德讲的一些东西，他就去自己写了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文胆哈、啊，这文胆也写完了，保禄看看，哎 ，OK， 盖个章，我算我写的，就出去了。我们不知道了啊，这当时的这个情况真的是都是可能的。在当时在初期的古典时代，信件很可能是这么写的。好，所以这是蒂茂德跟保禄的关系，他的确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回到这个蒂茂德前书这一封牧函的话，我们就可以接受了哈，这可能也蛮符合真正的事实啊。保禄是称蒂茂德在信德上的真正的儿子。好，那个祝福语就很简单了，恩宠、仁慈与平安啊。那保禄的书信的惯用的祝福格式比较是恩宠跟平安呢、啊，这边加了仁慈，可能是一些在信仰里面有新的一个发展。那么恩宠比较是希腊人的祝福词啊，平安 shalom 比较是犹太人的祝福词，把恩宠跟平安哈、啊、合在一起啊。我们今天一般会想是保禄这一个独特的人物，他同时活在这个希腊、罗马跟犹太文化之间的这个汇在一起的人，他的一个特别的灵感。把这个通知写在这个信件里面，如果犹太人写信给犹太人的话，他大概只会讲 shalom 啊，或是希腊人写给希腊人啊，就 sharia 就是恩宠，就完了，祝福你的意思这样子。但是呢，因为保禄他写信是给基督徒看嘛，有犹太人，有希腊人，我们也可以说保禄面面顾到，那就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祝福啊，就包含全部在，因为他说这一切是来自于天主，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一般的俗话而已，一般的简单的祝福，只是真正的根源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想象呢，可能很早的初期教会的这个祝福词在礼仪里面可能就已经包含这个恩宠跟平安啊，在一般的礼仪在敬拜天主礼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话语。好，这是信件的开头啊，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现在看这个下面一段话，那从第三到第二十节是这一章的这整个书信的第一章嘛，就它的基本的这个作者给这一个收信者基本的一开始简单的一个共同的普遍基础性的一个教训啊。我们先看三到七节啊。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请求你留在厄弗所，为的是要你训立某些人，不要讲异端道理，也不要探求无稽的传说以及无穷无尽的族谱，因为这些事只会激起争辩，对于天主所立的那基于信德的救世计划毫无益处。这训令的目的就是爱，即由纯洁的心、光明磊落的良心和真诚的信仰所发出的爱。但是有些人离开这些而转向了空谈啊，他们愿意充当法学士，却不明白自己所说的和所主张的是什么事。好，这个信件的开始啊，除了这个信徒马上进到正门以后，就有一个很特别的转换。我们熟悉啊，保禄的书信平常他习惯的是在这个信头之后呢，有一个感恩词， 有印象吗？或者是一个赞颂语啊，赞颂天主。我们看个例子，你看看个德萨诺尼前书第一章。德萨诺尼前书，这保禄最早的一封书信，第一章一开始。我跟各位提醒说，要翻一本你翻得很熟的书信嘛，对不对？圣经来，对不对？带了一本你最熟悉的，呵呵，这是原因的。我们必须要比较一下这东西看。德萨诺尼前书第一章啊，第二节，就是在那个信头之后，他说：“我们常常为你们众人感谢天主，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在祈祷时常纪念你们，不断的在天主和我们的父前纪念你们因信德所做的工作，因爱德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坚忍。”好，这是怎么样？是找到一个对于收信团体啊，他的感受，他们真的是一个积极面，他做一个肯定，然后呢怎么样？他们这样子来感谢天主。当然，他的写信的文字上面是感谢天主，我们相信也是真心的。但是呢，收信人怎么样知道这个寄信人呢是在肯定这个收信团体，你们真的很棒，好棒棒，对不对？那么就会怎么样？愿意读下去嘛？这是修辞学啊，就让一个演讲或一封书信，让这一个听众或者是读者他愿意读下去，这是修辞学常见的方法。一开始是那保禄常常用啊，感谢或者怎么样，他们就直接什么，保禄直接赞美天主。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格林多后书啊，第一章第三节啊，你们注意到我这边举的例子比较的全都是保禄亲笔信了哈，就这慢慢看看差别。啊，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一样，一二节是信头啊，新的开始，第三节。说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仁慈的父和施予各种安慰的天主受赞扬，对，赞美天主啊！所以这是保禄本来他书信惯有的方式啊，在信头之后立刻是感恩词或者是赞美词，但这边不一样啊，这边就没有，就是直接讲了我对于你有什么计划啊？当我离开这个厄佛索去马其顿给你什么计划？所以这边很清楚的，他这边出现的是作者保禄啊，以保禄的身份提醒这个收信人或提醒迪莫德，他曾经交代给他的任务，把他就唤起意识里面啊，就是要他怎么留在厄佛索教会里面处理那些人。我们看那个第三跟第四节前半段，哈，说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请求你留在厄佛索，很客气了哈，其实命令。客气了，为的是要你训练某些人啊，什么事情呢？不要讲异端道理，不要探求无稽的传说以及无穷无尽的族谱，因为这些事呢只会激起争辩。你就可以相信啊，在当时已经有某些人在讲异端道理啊，在探求无稽传说，去数算那个无穷无尽的族谱，而因为这些行为让他们这个团体产生很多的争辩。不然这块就没意思了嘛，哈，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蛮容易懂的东西啊。好，这是一个让这个收信者先想起来，什么时候呢？当我去马其顿的时候，所以很清楚，这边就预设了一个情况是，保禄呢，他曾经有一个旅行，是从乔亚西亚或从厄弗所出发前往马其顿的。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信是这么假设的嘛？但我们读过保禄的书信，跟读过中大师录就没有这个内容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把这封书信放到那么晚才讲？我接着我过去前面几年讲的课程的话，这不能先讲。我们要假设那些信我们读过了，你这边可以看见，很奇怪，什么时候有这么个旅程？我前面跟各位介绍过，所以有人就说嘛，说没有。这是应该是保禄已经在罗马被关了，又被放出来，他去了一次，再走一次。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只是我们说这个当然太困难，在那个两年的时间已经被关在这一个罗马在软禁的情况当中，而且皇帝已经换成了弥勒皇帝的时候，那保禄这么样的自由到处跑是不太，就很难想象了。我们有这个，我们一定要把文字当作客观的事实，我们大家就必须那样想象，对。那我们就问，那个想象符合当时历史情境吗？比较没有什么，没有这个 书信就是保禄亲笔信的前提的话，我们就想就是啊，那个大概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实。但我当时想比较后面是我们目前我们这边的主张呢，这样子。好，但是这边读文字它的意思是要我们相信啊，保禄有这么一个旅行，从厄弗所去到这个马其顿。好，然后呢作者呢就他说在那个时刻呢，我给那里一个命令，叫你什么训令某些人。这边这个字啊，训令这个字啊，这个在这一个用那个希腊字啊，这个 proangelion 是一个非常强的动词，就很强啊。他强调什么？告诉等于说，你不要忘记你有权威，不要忘记你有权威，你必须怎么样教导跟纠正，然后呢是怎么样？目的是维持什么这个信仰的正确性啊，是一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排除异端或者折斥异端，就是非常强的一个动词这样子。好，那这边就是很清楚啊，给他一个现实的原因。我们知道后面在那个第四章的十二节啊，保罗说什么？说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啊，很可能这是一个当时这个是他给我们想象一个情境了啊，就是写信的保罗嘛，在他收信的地貌德，保罗自己年纪也不大，对不对？没多大嘛，对不对？所以他现在怎么告诉这个地貌德更年轻，说你那么年轻管你这个教会，那面对那个异端老师。很可能这些异端教师，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譬如说保禄亲生活是在你说那个加拿大书，保禄所亲自所面对过的那些传统的犹太人的话，那些人可能都是在现实情况之下听不到叫叔叔伯伯的，说不定呢，对不对？那保禄说不要管他们，你不要怕，你有这个权威，我给你的，那天主给了我给你，这很可能这个训练有这个味道。直接懂是很简单的，就是给他职务的权威，要坚定的掌握，要教导，要纠正啊，要命令他们改正。当然背后说你为什么用那么强的语言呢？他们可能担心地貌德可能太年轻了，太胆怯啊。但我们下面看那段话就知道，第四章第十二节保罗说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好像那个担忧是存在的嘛啊，所以大家可以懂，就提前来懂这个话。好，那么要训练谁的某些人，某些人蛮有趣的，对不对？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假设嘛，就是不清楚是谁，不确定对象，当然是某些人嘛。你说信仰团体里面每个团体都有害群之马，都有人特别热心，都有人特别的虚假，当然就可能嘛，这是一个可能性。不过到了那个回想那个年代，第一世界的那个团体不会太大的了，而且真正能够要你说制造风潮的，要鼓动人的，那带头的人，大概都知道了，哦，对不对？跟我们今天是一样，对不对？你谁没人在那边要鼓吹发起运动，都知道是谁嘛，对不对？不论是太阳花什么领导，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很清楚，所以这边可能是一个很清楚的，保罗根本就不屑提他的名字，某些人，那些人，那个坏东西，大概这个味道。大概是这个味道了，所以他谈的无论如何很清楚是那些教授异端的人啊，那些异端教师们啊，那他们教的就是异端道理。那这边内容我们前面说的啊，无稽的传说，无穷无尽的族谱。那么到底是谁啊？今天没有谈。那么这边谈到那个无穷无尽的族谱，我们可以联想，很可能是就是犹太传统啊，就是犹太的基督徒。那么这个无稽的传说，就是可能是那刚刚兴起这个所谓的诺斯底派或玄释派啊，他们希望就是把这一个基督信仰解释成什么，让我们就是一个超越现世的一些知识啊，能够掌控那个知识就可以控制，得到将来的永生怎么样，就是慢慢的排除了耶稣的真实的历史性，但是这一类东西了，就当然那些人，我们大概可以谈就是。从人来看呢，可能是比较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然后从这个希腊的文化里面，他们可能受了诺斯底派思想，已经开始慢慢的生了啊，这大概是这边所谈的那些。那具体我们没有什么名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目前是比较麻烦。我们下面会读到第六章会出现两个名字，那这边没有直接谈 那些坛是谁，那只能我们只能揣摩那些情况。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教的呢，在第四节的后半段，就是他们对于天主所立的那基于信德的救世计划毫无益处。所以异端老师所谈的话啊，跟我们的救援呢一点帮助也没有。所以要让大家怎么样回到这个保禄的训导，或者保禄的学生蒂茂德所给的训导，很清楚的叫驳斥异端，这个字写得很清楚。好，然后呢，保禄要叫这个蒂茂德去训令他们，那训令什么呢？为什么呢？第五节啊，这训令的目的就是爱啊，就是由纯洁的心、光明磊落的良心和真诚的信仰发出的爱。好，所以这个强调的异端老师所教的异端道理啊，对天主的救援没有益处啊。然后呢，接着呢是很清楚啊，言简意赅的说明这个训练的目的就是爱，然后继续的说明啊，下面纯洁的心、光明磊落的良心啊、真诚的信仰所发出的爱。啊，这边的训练这个字跟前面那个训练是一样的，我这边是以名词的形式出现，就谈这个基督徒所宣讲的内容，他的使命。好，那这边是包含怎么是很清楚的，就是给了这一个提出训练者给他这个权威跟责任啊，然后呢教什么呢？就天主的救世计划啊，在第四节最后面的说，异端教师教的跟那个救世计划一点帮助也没有。那我们现在教的呢，就是要做这一个已经公开的让大家都看见的这个救世的计划。我们大概简单讲，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天主对人所施行的救援就好了，我们所谓最初期的那个福音的定义就好了。那这边就是很清楚的谈的那一个救世计划。那这个救世计划呢是具体的啊，它是来自什么？这个不能错误的信德，但是不是一个纯的思想而已，怎么样？还有怎么样？有爱的根本的生活态度，啊，很清楚啊。在别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爱啊，它也包含什么虔诚、信德、平安跟坚忍都在一起。那这个事实上是一个这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就它可以说什么？是一切美德的基础跟中心。这个字是最麻烦的一个字啊！你不讲，不去问他谈爱都懂，对不对？但是要问什么是爱啊，是讲不出来了啊！这是很多我们很多这种生命的经验，要用语言把它具体化就很困难。但是我们大家都懂的啊，那用别的语言表达啊，虔诚、信德、平安、坚忍、宽容、怜悯都在内，都可以讲。那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单纯的理论上相信，还有在生活上真正的实践啊，实践才行。好，那么当然这边谈到这个正确的训练的内容，就表示什么？这是异端教师所没有的。所以下面第六节跟第七节又讲他们啊，说但是呢，有些人离开了这些，转向了空谈。当然又是有些人，前面是某些人，是有些人啊，就是指那些离开了正确信仰的啊，不再跟随保禄，不再跟随这个蒂茂德所教导，他们怎么样转向了空谈？他们愿意充当法学士，却不明白自己所说的和所主张的是什么，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教什么东西。这是当然是意思说什么？他们所讲的他们自己也无法真正的实践出来啊，就是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的对异端老师的这个异端者的批判啊，这样子。这个你看，我觉得这个作者讲话也是说实在毫不留情，就是，当然就是很就是这一国的人在一起的嘛。我今天有下午有一个经验，就有来了一个朋友，他就是还没有对基督信仰没有任何的背景的哈，我们有一个简单读书会来听一些东西，那他就分享了一下他就开始看那个什么这个。是不是和平啊？一个小小的手册是和平什么月刊，和平什么？我忘了，反正是一个和平月刊，就讲那个比如每日的那个读经啊什么东西都讲讲。他就看了，他说那个他那个就说这个耶稣自己讲啊，他说你看我对你做了多少，对你做好，这你们应该爱我，应该相信我，对不对？他说看不下去，他 他哪里有人做好事一直跟别人讲的、啊、对对，他说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不要看呢、啊、我因为这个书写来写的，他就是写给信友信仰者看的嘛，他是写给那些已经相信耶稣是救主的。我们读起来耶稣说他说他问出什么，我说我们一点没有反感、哦、因为你没有在这个信仰的氛围内嘛，也反感你就是你一般的你过去的一般的思考方式，我说我完全可以理解啊。那其实这是对我一个，是我跟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大家都是啊，我们不是我们的书就随便给别人看啊，因为写书都有设定写书的目的跟读者群嘛，我们有很多是这个困难，我们在传福音要很小心的，我相信大家都有好心，我这样说哈，有好心也得带点脑筋好不好，这真的是必须的。今天就这个例子，他坐那边就是蛮一个年轻小姐这边听话，我们年纪相对比较大，这样讲，他就后来就说，哎，那个新朋友就问你什么要谈，他就问这个问题，我说问题问的真好，他就问怎么办，我说不要看呢、啊，对，我说你先读一点，我说读读我的救恩的故事啊，没有，别人给他介绍了。我对我说，你读书嘛，要有一些读书，要有一些层次，要有一些步骤啊，一些逻辑，不是说随便拿几本书来看啊。你随便欣赏当然可以，但你说你进不去，无法进到这个里面，也完全可以理解的，完全可以理解、啊，很清楚的嘛。那这要明白就是，那这边你可以看这个，有时候碰到一些小误解，那蛮有趣的。好，我们看下一段，第八到第十一节。好，我们知道法律原是好的啊，只要人用着合法啊。我们也知道法律不是为义人立的，而是为叛逆和不服从的，为不前进的和犯罪的，为不敬神和毒圣的，为弑父弑母的，为杀人的，为犯奸淫的，为行男色的，为拐卖人口的，为说谎言的，为发虚誓的啊，并为其他相反健全道理的事而立的。这道理是按着征服的天主所托付给我的光荣的福音而宣讲的。好，很清楚啊，第八到第十一节谈的是这个对于法律，因为当然是指旧约了啊，对于法律的那个正确的理解啊。他一开始说法律原是好的，我们知道保禄也这么想肯定的，罗马书保禄在第七章十二节说法律原是好的，没有疑问。可是呢，接下去在这个穆罕这边接下去的发展啊，跟保禄所谈的法律原是好的非常的不同啊。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所听过的保禄啊，保禄讲这个法律原是好的呢，最根本的理由，因为法律来自天主嘛，啊，对不对？在西乃山上是天主给了梅瑟十句话嘛，啊，是法律来听。但是保禄他说怎么样？他说法律的是告诉犹太人，保禄他自己更深的经验哈、啊，说他们的这些罪恶啊，他们要成为义啊，他们是无法真正的完全实现法律的。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能力来实现天主的旨意，所以变成了法律只让他们看见他们的无力，只让他们看见他们真正需要救援啊！这是保禄是自己最清楚的，他最后到罗马书开始写到说我们人性的共同的困境嘛，哈、啊，我明明知道的善我不做啊，我明明不愿意做的恶偏偏去做啊！这是保禄对于法律的理解，他相信天主给法律是好的，因为法律来自天主，这不可能是坏的啊。那穆罕这边我们要读的是法律原是好的，用字是一样，但他是强调什么？强调这个旧约的天主的启示好呢是什么？那法律是给为了给那些不信神的人定罪的，就下面一连串这些坏人啊，变成一个什么判断人的一个标准的，要提醒他们怎么样？要提醒那一些。坏蛋这样子啊，守好法律。保禄是怎么？刚好说我们没有能力守好法律，看这个差别了吗？如果你回忆一下，所以保禄说因信称义嘛，啊，是天主给了我恩宠，我才能够守法律，我才知道啊。那这边本来变成这边已经变成就很清楚，变成你可以看见的，变成伦理的发展了啊。 所以叫大家怎么样，要守法，怎么样，不要犯罪，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同样的一个字哈，这个牧函的这个作者，他用了一个保罗的常常讲的话，可以说法律原是好的，可是呢他的用法跟保罗的本来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边什么就列举一连串啊，一连串的伦理的坏的习惯、恶的行为啊。那基本上呢，它还是跟随着这个十诫的结构啊，什么是相反天主的、相反父母亲的、相反其他人的罪啊。那这个在伦理学上面，不论是在犹太社会、在希腊社会啊，都蛮多这样的美德的目录跟恶行的目录很多。我们读过很多，比如在加拉达书就谈那个圣神的果实，还有相反圣神的罪恶非常多嘛，在厄伯所书。你们可以读到处有非常多这样的类似的名单，这边有一连串，就是很清楚的，这个叛逆的、不服从的、不前进的、犯罪的、不敬神的、亵圣的、杀父亲、杀母亲的，写得好凶狠啊，对不对？你看，杀人的、什么犯奸淫的、行男色的、拐卖人口的，那人口贩子以前就有了啊，说谎的、发虚誓的，啊，这都是一连串的。那当然是希望怎么样？大家能够真正的啊，不要再继续的生活在那个情况里面。那不止这边呢，在牧函里面还有很多地方也谈到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和另外一个目录非常多。你可以看的是，这伦理上面非常多的关键。那提摩太后书跟第铎书都有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楚。你可以看见教会已经发展到慢慢的到一个静态了啊，就接受耶稣已经问题不大，大家都相信了。然后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样真正的更注意在伦理的改善？已经慢慢的演变成重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牧函对于法律的理解跟保禄本身的理解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啊。保禄呢，只把法律看成什么，是一个暂时性的救援秩序啊，那么在等待耶稣来的一个暂时性的帮助。现在耶稣来了啊，而且呢，他经过十字架的死亡，带给人恩典了。所以保禄说耶稣的十字架的死亡就把法律完全取消了，我们现在什么是活在恩宠类的人呢？好，可是牧函却认为怎么样，基督徒遵守法律啊，遵守法律啊，他说这个义务呢已经取消，他们已经完全认识，而且有能力实现。谁没有能力实现？是那些异端人啊。所以这个到了牧函的时候，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伦理的自信已经非常强了啊。保禄还在说，我们还在挣扎当中，感谢天主给了我们恩宠，才可以开始过生活，过好的生活。那到了牧函已经很肯定了啊，就是遵守法律的已经成为一个正常的事情了啊，这是很大的差别啊。在的描写里面这样子，这个是保禄跟牧函你对于法律的看法。好，那最后呢，在第十一节就综合了第前面的八到第十节的这个内容，他把这第八到第十节怎么样，他又理解成怎么福音了啊，变成福音的教导，他是释放人的喜讯，让人怎么样从上述这种控制人的恶行当中释放出来，我们开始要真正的按照规矩来生活了哈，这样子可以分享什么？天主赏给人的圆满的生命，啊，那这个福音呢是谁宣讲的呢？这个作品说是保禄，啊，他是第一个来宣讲。现在保禄他自己做什么？他现在要求什么？要求这个收信者以提摩太代表的名字，要收信在团体里面继续的讲这个东西。那我们今天其实比较属于这样的牧函的这个生活的情境，我们现在这个也是越来越进到一个伦理的层次，最早的那个生命的交换呢，信仰的动态啊，保禄所经验的或第一批教友的人经验到的越来越淡了。我跟各位举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是我们都熟悉的是若望福音，耶稣给门徒们洗脚的故事啊，第十三章嘛，对不对？当耶稣给伯多禄洗脚的时候，伯多禄说你不能洗我，对不对？意思说我如果不洗你跟我就无份。这其实是已经在解释他在做什么事情啊，透过这个洗脚的行动，耶稣是把生命给他啊，这非常强的。所以不断的说怎么样，说那不但是连脚整个人都洗一洗，然后得完整的话一讲话又错，又挨一顿骂，对不对？然后这个通通完成以后呢， 耶稣坐回座位，你们就说什么？你们称我为主为师父，你们我正是。那么我做师父的怎么做，你们就照样做。这已经进到伦理层次，该怎么样生活？这都大家可以看清楚两个层次，一个是很可能是耶稣真正在晚餐厅里面所讲的言语跟行动，一个是教会已经发展到后期，他们重新去反省，他们可能把后期的教会生活里面的话就加在前面的故事里面。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解方式，当然再讲一遍啊，这是意见啊，那这个意见是我相信的一个意见，这样子那可以看见，就是后来的团体的发展到后来这个慢慢的变成静态，那我们现在是更近，因为团体太大了啊，那这很可惜，我们要一直要练习去在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去经验到真正的啊跟神的这个动态的生命的交换，而不是单纯的守规矩。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实际的情况里面，就是把星期天啊参加弥撒啊变成一个规矩，而不是我来真正的感谢赞美天主，或我来得到恩典，不是，我们拼命的躲，想尽办法躲，对不对？为了要什么不知道哈，星期天太热了怎么样，说我星期六晚上来，我们整个的思考是我自己，我只要来了一次就好了，而不是问我说我怎么样来才真正得到跟天主赏给的恩典，我们思考就已经很清楚表达了，这当然可能你们不一定同意我的话，对，但是我认为就是这样子啊。你看到现在的教会的现况是这个情况，是很可惜的。我们要不然我们星期天早就应该正常满满的，我们事实上没有嘛，对不对？事实上很多人就不来，各种理由怎么样？你看可以看见啊，当它变成一个静态的以后啊，就很麻烦了。如果失去那个动态的力量，我们今天是该怎么样？如果各位还是一样，这个说渴望更深的进到这个教会的信仰里面，这是重要的，要。这怎么讲，那个信仰要有点意志的强迫自己的来做哈。我们知道教会的要求，他鼓励就是星期天一次的一个主日，信仰团体全部聚在一起啊，不是给教友方便分两至三次，我也愿意给别人方便了，可是信仰不是为了方便了，对不对？方便是实在没办法，我给别人方便当然愿意，可是真的没办法吗？当然各自判断，我不能判断谁啊，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关键，我们慢慢失去这个动力啊，这个真正的跟神来往的动力，我们在前面在蒂莫德书里面就已经看见，在第一世纪末期，这发展是慢慢的越来，到后来罗马皇帝接受信仰以后，那整个国家都信以后，那更是缓慢啊，更是慢慢成为静态的守规矩一样，变得真正的就是变得怕了。我们会回忆我们小时候的听道理班都是一样，就是不守规矩下地狱啊怎么样的我们都就到这种经验，我就很清楚变成就是守规矩很重要，我们都忘了就是规矩是因为天主跟我在一起，我自然就会这样生活的，不是去逼自己要很小心的千万不要犯什么错，这其实不是最早的基督信仰，也不是保罗的态度嘛，这是个发展。好，那么我们看啊，接着怎么样，这个福音我们说保禄是真正那个宣讲者，那接着什么作者就更进一步了，怎么样，他就是想就是面对他们所反对的那个异端啊，那么很清楚，那么这个异端邪说他们跟福音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异端邪说他们所代表什么是跟福音相反，所以福音是健全的道理啊，那很清楚，异端邪说是相反这个健全的道理啊。那天主的教会是借着这个有职务的人啊，主教、司铎、执事啊，这有职务者他们教导信徒正确的道理，还有正确的伦理行为，那是这边所谓的健全的道理。你看，还是就是很怎么讲，很静态的。正确道理，正确的行为，啊，这样讲。其实我们真的要问的就是说，有生命的人，有耶稣的人，就讲不出不正确的道理，也做不出不正确的行为。我们本来应该这么说的，啊，如果我真的有耶稣跟我在一起的话，我做不到，我没有做就表示我耶稣没跟我在一起啊。这个是要来看的，这边在谈的一样，他谈的是慕寒他对抗的异端呢，这个最根本的那个核心概念就是那个健全道理啊。那么相反的就是异端道理，所以慕寒要对 对抗那个异端道理，所以说要叫他们教这一个健全的。那什么是异端教理？是讲那些迷惑人的啊，恶魔的，或是世俗的，让人盲目的，让人得病的啊，这些话都出现在穆罕里的各处。我没有跟各位再翻每一处，那太细了哈，这都是很清，这是穆罕要驳斥的。那这些的教导呢，其实在真正的在理论上的客观的讲道理驳斥还非常困难。那他说什么？他最好是怎么样？我们真正过一个善良的伦理性的行为，啊，真正的行为把那些错误的概念就完全的给它盖掉，啊，这是这个穆罕这边所谈的。那任何跟这边所讲的那个正确道理相反的事情呢，通通都拒绝，甚至怎么样，连跟他们争执都不必，啊，就不要争执，自己好好的生活最重要。这是这个。第八到第十一节里面所谈的东西，好，我们接着看这个第十二节开始。我们先注意到那个第十一节的结尾有一个字是我，啊，这个道理是按着征服的天主所托付给我，这个我当然是保禄嘛，对不对哈？这说我的光荣福音而宣讲的，接着是我第十二节，这个我是联系的，啊，把上一个段落跟下段连在一起。我们说这个写作的时候，那个环环相扣嘛，哈，起承转合嘛，哈，这是关键字是我，哈，第十二节，我感谢那是我能力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啊，因为他认为我忠信，就派遣了我服役。好，原先我是个亵渎者、迫害者和施暴者，但是我蒙受了怜悯。因为我当时是在不幸之中，出于无知而做的那些事。我们注意到原先，注意到当时是那时候过去，对不对？就我以前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呢，十四节，然而我们的主的恩宠对我格外的丰厚，使我在基督耶稣内有了信和爱。所以十四节是现在，啊，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啊，这个格式在保禄书也常出现的，啊，就比较他跟耶稣相遇之前，跟耶稣相遇之后，这边用相同的格式。好，这接着是这话是确实的，值得完全接纳，啊，就是基督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拯救，是为拯救罪人，而我就是其中的魁首。当然这边是回到第十四节嘛，对不对？他真正得救了。主的恩宠对他格外的丰厚，啊，他在讲前面这东西。好，然后呢，但是我所以受怜悯，是为使基督耶稣在我这个魁首身上显示出他的完全坚忍，啊，为给将来信靠他而获得永生的人一个榜样，啊，让人在保禄身上看见基督是多么的宽大，我们就有信心。保禄的意思说怎么样，没有人比他更坏了，啊，说连他都得救了，说大家都会得救，所以有信心，这很安慰人了，啊，不是？但你可以看保罗把自己贬义到什么地步，那个谦逊，那个信仰的见证嘛，这样子。好，就第十节怎么样？就愿尊崇和光荣归于万世的君王，那不死不灭、不可见的唯一天主，于无穷之世，阿门。好，我就希望各位你慢慢看这个经文，现在慢慢读哈，我讲得很慢了哈，因为它的确是需要你仔细去念，去看那每一个字。其实我觉得严格而言，这个并不太困难，啊，你可以看见那个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怎么样，保禄在比较什么东西。当然我们说这是这个作者用了保禄的身份，我们可以相信了，他应该是已经感受到，的确是有这么一个好的老师，他现在更可以努力的啊，跟这个老师来学习。我们前面说的一开始这个十一节跟十二节，这个段落，从八到十一是一段嘛，十二到十七是另外一个段落，这段落跟段落之间是连在一起的，不是突然间就跳掉的，很清楚的就靠着一个我。那现在好像变成这个保禄以自己的生命当作见证啊，他等也换句话怎么样，他前面说的他要叫地貌的叫正确健全的道理嘛，对，那道理不是空泛的抽象的，是这个保禄他的生命里面就已经展现出来的。好，我们看看这一段内容是保禄他几乎怎么样，你可以说保禄的自白书了嘛， 啊，我各位读过这个奥斯汀那个这个、confession 那个忏悔录，大概这个味道，但是非常精简的格式啊。他一个人的这个信仰的经历，他说明什么？他自己怎么样在信仰的道路上变成中途的，变成一个什么信仰团体的建立者。那现在这个作者用他的名字发表，就讲了什么从前怎么样，然后现在怎么样啊？用这个对比的格式来表达啊，表达保禄中途他的信仰的道路。好，怎么样？他原先是个亵渎者、迫害者跟施暴者啊，但是呢，却由于天主和耶稣基督的怜悯跟恩宠，他成什么？成了福音的仆役。这保禄宣告什么？说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为拯救罪人的。那么看着他吧，看见他就看见这句肯定啊，耶稣来。所以怎么样？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为拯救罪人，这个是个核心的宣告，这是基督信仰所相信的信仰真理啊。然后呢，他自己就是这个真理的最好的见证人啊，这是一个范例典范。对，从一个就是大家可以说，当然我知道在一般人的眼光里面看保禄还是个好人嘛，但他自己在信仰的经验里面他体验到，那过去对于神的认识太弱的那东西。好，那么这个信仰真理呢是怎么样用表达的？是他说这话是确实的，我在第十五节啊，这话是确实的，值得完全接了，然后带出这句话，这就是基督耶稣到世上来是为拯救罪人，我是其中的魁首。好，那这一句话啊，说这话是确实的，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语言的格式啊，他就要带出一个句子，然后呢要肯定这个句子的重要性啊，是不容怀疑的。我说这话是确实的，那这个语句呢在穆罕用非常多次啊，在这个地貌的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还有第四章第九节，各位就可以查一下哈。第三章第一节跟第四章第九节，你们读过这句话，这话是确实的，就非常重要啊。那这边第一次出现的还特别强调什么？还加了一句话，值得完全接纳啊，要相信啊。这他要带出来的话是信仰的真理。那这边所写的是基督耶稣到世上来是为了拯救罪人，那我们知道啊，在路加福音有一句话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这是那个耶稣跟税吏札凯相遇的故事结尾的一句话。这边话应该是这边这个第十五节，耶稣来是为了拯救罪人的那个最根本的核心的语句，所以说可以回到耶稣的口中。所以说作者怎么样从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传统里面，从耶稣的故事，从中途的宣讲里面，他取了一个材料来用在他现在这样的一个书信里面来啊，那慢慢就形成怎么后来我们变成这个真正的在给人啊介绍进入信仰透过洗礼的要理讲述会出现的啊，它成了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信仰的条文。耶稣来了，那么他把我们找回来，我们原是迷失的，我们原是罪，那使我们可以重新的开始。那么我们不用担心自己有多么的不好，因为怎么样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比我们更糟糕的都已经成功了，那是保罗，是这个作者自己讲的，他是罪人的魁首嘛。很有趣啊，对，这边怎么样？这边其实是要我们怎么样把保禄当做一个模范的例子啊，就是连他连这个罪魁啊成了一个悔改的楷模。这对这个对比，这个字都用得非常小心了啊，我是这个最大的魁首，所以很清楚怎么样显示怎么样，他除了这样的一个极端以外呢，对信仰团体呢他真的是楷模，所以他成了什么信仰团体真正的基础啊，他是宗徒，他是传福音者，他是教师。那很清楚，到现在这个蒂莫德前书呢要用他的名字来发表就很清楚了，他们还在拿保禄是一个典范啊，很清楚的。好，但是这个典范很特别啊，跟真正的保禄又不太完全一样，又不一样。因为这边谈说，他说我原是不信嘛，对不对？第十三节，我当时在不信之中啊， 保禄他在描写自己的生命，我们读了保禄，读加拉达书，读腓立伯书，保禄讲了非常多他的生命的经历啊。他提那个大马士革事件，他的确他说他生命分两个阶段，我们回忆一下哈、啊。他从前是对法律极度热忱的，他自以为意，而且他觉得必须迫害基督，惩罚基督徒，他觉得过去。他现在呢，他是基督的信仰者，相信耶稣就是墨西亚，他是基督的仆役，他是基督的跟随者。但是保禄从来没有把自己啊，他以前的生活解释成犯罪或者亵渎天主，他从来没有，他也没有说我是出于无知当作理由来解释，保禄从来没有这么讲。他真正他就讲，他我因为跟耶稣基督相遇了，我懂了一切，所以他这个是很特别的，跟这边所描写的不一样，这边好像是个认罪一样，我过去怎么多坏，现在我多好，这是很不同的啊，非常不同。这个要看看，要需要各位再回去再读保禄书信去比较一下，我可以发现这个保禄他真正的一个很大的差别。但我们知道保禄的思想的确出现过什么，哪里罪恶越多恩宠也越多，这是保禄自己讲的话。那这边又好像很可能这个穆罕用这些话引申的方式来表达他这边所呈现的保禄的图像啊，悔改前跟悔改后的图像。好，我希望这样的讲解对各位不会太混乱了。就是一定要去思考的是，我们曾经所学过的保禄他自己的书信里面所表达的啊，然后是这个穆罕里面所呈现的。那我们前面在导论跟各位介绍说，这个保禄哈、啊。不会，作者不是保罗亲笔本人，我们慢慢的跟会看这东西。但是要问的是，也发现这个穆罕现在所教的东西，其实反而更接近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比较静态。那我们能不能够接受穆罕的教导，同时要回到那个保罗那个真正的动态的跟神的那个生命的交换当中，这我们是应该努力的啊。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边吧，不用太在意那个每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从这个十六节好再继续跟各位做介绍。下一次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你出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